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看到第三页秩序这一份讲义第三页，导师这边提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啊，老师特别又加了一个我了啊，确实如来藏我。他在这个经里面，他经常是在一起的哈。在中国佛教界呢，从来不曾感到意外啊，就不会觉得怪怪的了哈。只是怎么样信受赞叹，但是呢，在印度佛教导师说的情况就不一样啊。那怎么不一样呢？导师说，常住不变的妙乐的我是众生的生命自体，然后转迷妄而达到犯我一如得真解脱。这其实是印度神教思想的主流啊。这一段是导师那个引述印度神教思想的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常住不变啊、妙乐的一个我犯我啊、那他在这一个他这个是这样的犯我是众生的生命自体。其实这个印度神教他也说要得解脱，他们也认为我们现在这种状态是苦的，充满了苦的，需要去把这一个状态把它转换啊、所以要转迷妄，然后达到犯我一如，才能够达到解脱啊、那这个其实跟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就非常的像了啊、如来藏也是这个众生生命流转的一个字体，在这部分都还是一样哈、那如来就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嘛，对不对啊、只是如来被这个烦恼所缠，所以没有办法显示出来啊、所以把这一些烦恼把它给去除了，那众生跟佛就一如，懂意思吗？所以基本上这一段所谓的印度神教思想的主流跟如来藏的教学基本上是相当的类似的啦，相当的类似。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回到，但是世尊的一个教学呢跟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在瓜胡二这一段导师说，这个世尊的教学是从众生的蕴处界当中呢，观一切为缘所生法。好，这个是主要是阿含经里面所教啊。然后呢，了悟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所。所以阿含经的教学是什么？无我无我所，而不是这一个如来藏我啊、很不一样的。所以依空无我而解脱，这是佛教解脱，这佛教的解脱观，它是建立在这个无我的基石上啊、那如来藏的一个解脱观呢，是建立在如来藏我啊、它本来众生就具足了，只是被覆盖住，没办法显发啊、把它这个覆盖的东西把它拿掉，就显发出来了。好，所以早期的佛教是依空无我而得解脱，然后依这样的一个教学来显示不共世间、超越世间的佛法啊、也就是跟外道不同的，而且能够让这个修行者这个解脱的 超越世间的佛法是讲空无我的。好，那从部派到大乘佛教，在说明上虽然有这一个无边，就是很多的这种方便的不同，但是依空无我得解脱还是一致的，是被公认的。但是现在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却说，一切众生的蕴处界中有常住清净的如来藏我。那导师这边用了一个很有趣，他说这是极不平常，所谓不平常就是从来没见过，不是一种常见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导师要进一步的一个申论啊，就是说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平常，所以这一个，但是又说，但是它的一个形式又是一种经典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形式，所以导师就进一步这边要说明，那这些大圣的这一些论师们，或是佛弟子们，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平常的教说？那导师说，印度有着悠久的传统，没有忘却世尊教法的大圣者呢，对如来藏我起来给予合理的解说，就是提出一种合乎佛早期佛教这些教法的一个解说了。那比如说如来藏是曰真如空性说的，或是曰缘起空说的，曰真如空性是这个唯识的一个解说，那曰缘起空呢是中观者的解说，就是印度有三大系嘛，那这个中观是依这个缘起的这个空来解说如来藏，那这个唯识的这一些修行者，他是认为所谓的如来藏指的是真如空性，有点类似了，有点类似，但是还是有说明上教学上的不同。好，这样导师说，如来藏初禅的佛就可以名为大我，那这个在注脚里面，有导师的一段在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的一个说明了，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19，注脚19，这边导师提到真如是佛的我自性。什么叫我自性呢？这个我就是 self， 他自身的，就是真如呢是佛他自身的自性，这 atma 就是 self 自己，自己的自性，那也就是最清净的自性，所以佛称为大我。那在众生位就是众生界，或者是如来藏，也就是 如来藏 主要是被包起来那样状态的一个，这里面有清净的如来，但是被包起来，被杂染所包起来的一个状态叫如来藏，如来的胎藏。那在菩萨位呢，就名为菩萨界，或是菩萨实有空体。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个可以名为大我，是这样的概念。那这其实呢，如果用一种唯识的一个语言呢，这个大就是最圆满的，那我就是真如，我就是这一个 真如嘛，真如是佛的自己的自性嘛，就是，所以就是这样的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佛就可以名为大我，也就是最圆满的真如。那此中的这个大我呢，也有约八自在说，八种自在说这个如来藏，或是这个大我。那么在众生位上的如来藏呢，就被解说为，也就是说透过这些论师的一个解说呢，就概念就有所不同了。那在众生位的如来藏就被解说为什么？无我如来之藏。也就是众生不是真的身体内有一个佛了，那一个所谓如来藏是一种无我的如来之藏，也就是空性，不是真的有那种如来的功德在众生的身心里面，它指的是一种这种空性的概念，空性的概念。于是对于一切众生有佛性，或是与这个佛性就是如来藏的同义语，也就是透过这样的解说之后呢，一切众生有佛性，就不是一切众生现在有这个如来的功德，有如来这种佛的这种体性，是当有这种佛性，是当有佛的功德，是你以后圆满之后才能够具足的。现在呢，你只是一种空性而已，你有的是空性。那你透过，所以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就提出了佛性有两种，一个叫理佛性。从理佛性的角度来讲，所谓理佛性就是诸法空性、诸法空相，就是骗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就是空相，对不对？所以这个叫理佛性，一切众这是存在一切法里面，所以一切众生都有。那你能不能成佛呢？那还要有一种行佛性，你要去实践。所以这个真的有如来那种功德的这种性相呢，是你实践圆满时候的未来才会有，所以这就称为这种所谓的佛性是未来当有。那这个是大部涅槃经后分的一个教学。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佛教大乘佛教界对如来藏的教学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解释了，那让它能够符合这一个从早期佛教到部分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一脉相承这样的一种一个这种教学的一个核心，就不会有突然跑出一个怪怪的如来藏了，就是透过解释之后就不怪了。好，那导师说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如来藏说。那挂号里面说，不过众生的如来藏我在秘密大乘佛教中就发展为本初佛，与印度的梵我一如，可以说达到一致的地步。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只是相似而已哦，但是到了密教里面，那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这导师的一个理解了。好，解说老师说，我在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写作当中，附带记录一些有关如来藏佛性的这一些文献佛典的资料，那整理经过整理，然后补充一些后期大乘经论的抉择然后就题为如来藏之研究，作为从前想写没写的如来藏学探源的 的作品、哦、如来藏的研究就是要作为如来藏学探源这部书的一个替代品、哦、然后补足了从前的一番心愿、哦、所以如来藏之研究这部书是在初级大圣之后、哦、所以因此我们在讲完初级大圣就讲如来藏之研究了、哦、但初级大圣之后导师其实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空之探究、哦、他是针对般若经的部分再把阿含部派还有龙树论再做一个整合、哦、所以这个初级大圣之后导师除了如来藏之研究还有一部空之探究、哦、那这个是院长的专长好，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看导师的序，那很多或许还不太清楚的地方后面会再遇到、哦、那我们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做说明，我们现在进到第一章的叙说、哦、第一章的叙说，那第一章呢总共有三节、哦、那第一节呢是如来藏学在佛教中的地位、哦、然后第二节呢说明导师这一部书所探究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依据的经论是哪一些、哦、做一个说明跟简介，那第三呢就要破题什么叫做如来藏、哦、那后面才开始这个探源、哦、然后来跟心性本净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关系等等、哦、那这个是后面还会谈的，然后我们第一章呢就是先说明它的地位第一节、哦、然后再说明依据哪些经论，然后再来说明如来藏的意思是什么、哦、好，我们看第一节的部分，在我们这个标题的第一大项是关于如来藏在印度佛教的一个地位了哈、哦。好，那我们看导师的文。首先，导师先说明如来藏有几个同义语啊、哦，比如说如来藏、如来界或是如来性。这如来界、如来性，是同一个语词的不同的翻译啊、哦，就是塔塔嘎塔。达土、哦、达土一般我们翻成戒、哦、但有时候翻成性、哦、还有佛性或者是佛戒、嗯、就是不达达土、哦、等等这一类的名词呢，导师 他自己也知道在意义上它 是有差别的、哦、是有差别，但是呢作为成佛的可能性还有众生与佛本性不二，这样这两个这个面向来说呢，那这些语词它其实是一致的、哦、是相有着相同的一个意义、嗯、好，再来说明如来藏这个教学的教典它出现的一个时间点、哦、那导师说这个如来藏说的兴起约在西元三世纪，三世纪大概就是200多年啊、哦、200多年，嗯，那从初期大圣而进入后期大圣的一个阶段啊、哦、好，那在西元的4-5世纪中呢，导师说非常的兴盛，有关这个广义的如来藏的就相关的这一些如来藏的经典，那这边导师是用广义的了齁、哦、也纷纷的流传出来齁、哦、这个是如来藏它这一个开始的一个时间点跟它兴盛的一个时间点。好，那瓜湖山这边导师说明当他们出现之后呢，我们序里面有说中观跟这个唯识呢 都觉得这个教教学有一点不太寻常，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些解释。好，那这边导师说，如来藏说以后期大乘经为主，在论师门，也就是印度的大乘论师，中观瑜伽二家都说如来藏的教学是不了义。不了义什么意思？就是不究竟。它里面有一些教学呢，就是没办法带我们到这个最究竟的一个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哦。局限就是所谓的不了义，就是它有这一种不够究竟的一个意思哦。那中观跟唯识呢，他们都以密意去解说如来藏哦。什么叫密意呢？就是他们所解释出来意思叫做密，因为经典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哦，经典里面看不到的叫做密意，以他们的一个解说哦。那中观在我们序里面有谈到，他以这个缘起空来解说，对不对哦？那如来这个瑜伽就是唯识，他以真如空性来解说哦。那如来藏本身，他自己本身是有独树一格的一个教学了哦，独树一格的一个教学。好，所以虽然如来藏面对了这一个印度的中观跟瑜伽，然后被这一个透过一种所谓用密意的方式去解说，也被判设为这个不了义或是不究竟。但是呢，导师下面用一个其实表示说，虽然在这些大乘论师们看起来是不了义，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的哦，是有修行有理论的哦。好，所以导师用一个其实了，用一个其实，以跟前面的这一个文脉做一个转折。前面这个如来藏被说为是不了义，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体系它有独到的主张，主要是众生与佛有共同或是共通的体性哦。那依此作为宗本，也就是依这样的一种共同的体性，如来藏作为宗本，而说明依此而有生死众生，依此而有究竟解脱，还有如来哦，这个词就是如来藏哦。所以如来藏它其实是在众生身心当中的一种什么东西哦，一个如来的一个就名为如来藏的一个什么东西哦。那它到底是具象还是不具象哦？在初期跟后期的如来藏的教学会有所不同哦。那我们后面会谈到哦。那如来藏的教学就是一切的众生依着如来藏而有生死哦，而有这个善恶的这一些法，有点类似这个唯识所说的这个阿赖耶，就是一切法的一个依止哦，一切法是依依如来藏而有。那唯识说一切法是依于阿赖耶而有哦，那阿赖耶会生灭，如来藏它不生灭哦，就是有一些共通，但是又有不共通的一个地方。嗯，好，再来，导师就引了这个《不增不减经》哦，来说明这一个如来藏的一些特点哦。好。那在这个《不增不减经》里面，导师这边经里面有提到哦，说舍利弗，即此法身，这个法身就是如来藏哦，是 被这个过于横沙无边的烦恼所缠。哦，这边搭补一个被字，哦，这个法身呢是被无量无边的烦恼，数量比恒河沙还多的这样的一个烦恼所缠的。哦，那从无始世以来呢，这样的被缠住了这一个法身或是如来藏呢，它就在世间流转，随顺的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哦，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称之为众生。哦，好，那进一步舍利弗，即此法身，哦，如果这一个修行者能够厌离世间生死苦恼，哦，大家可以补几个字，就是修行者，哦，若能厌离世间生死苦恼，弃舍一切诸有欲求，行十波罗蜜，摄八万四千法门，修菩提行，那就名为菩萨。哦，复次，舍利弗，即此法身，你都还是在是这个如来藏，前面是流转生死嘛，那第二类它是能够修行的，哦，第三类呢是能够离一切烦恼的，哦，就是离一切世间烦恼死缠，这个过就是超越，哦，越过一切的苦，离一切烦恼垢，哦，得清净，住于彼岸清净法中，到一切众生所愿之地，众生所愿见之地就是佛地了，哦，于一切境界中究竟通达，更无圣者，离一切障，离一切爱，于一切法中得自在力。那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就名为如来应正遍知。所以如来藏有三种状态，第一个在禅的众生，第二个开始知道，哦，要离这要弃舍这一些禅，开始要去离这一些禅修行的是菩萨，第三个圆满解脱一切烦恼禅，哦，得到清净的，那这就是如来，哦，都是依于如来藏，对不对，哦，都没有都大家就是众生菩萨佛都是这个如来藏，哦，只是有离禅跟没有离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已。好，导师说不增不减经所说的法身，哦，Dharmakaya 也是如来藏的别名。好，我们看到第二页，老师这边在阿拉伯数字的这边说，从这立论的中医来说，哦，与中观家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就是一切法是原生原灭的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才能够生，才能够灭，哦，才能够成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法。如果一切法不是原生原灭，那一切法没办法升起，哦，这个是中观家的一个见解，哦，所以但是呢如来藏是依着如来藏而有众生，有菩萨，有如来，哦，跟依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不一样的，哦哦，那也与这个于且就是为识，大家以后就尽量能够记起来。于且就是为识，哦，为什么？他因为他们主要的依据的论点就是于且实地论，哦，所以于且中或是为识中，哦，于且加依虚妄分别阿赖耶识为所知依也不同，哦，因为如来藏它是常住不变的，哦， 但是这阿赖耶它是生灭变化的、哦、生灭变化，所以唯识家是以阿赖耶作为所知一。所知一什么概念呢？所知就是一切法，心是能知，法是所知、哦、所知的一切，所以所知就是一切法的概念、哦、所以所知就是一切法的一个依止处。一切法就是依于阿赖耶而有生有灭、哦、那如来藏是一切法是依于这一个如来藏有生有灭，如来藏常住不变、哦、有在教学上就开始产生一些差异、哦、好，那虽然如来藏的教学跟中观唯识不同，那如来藏说有独到的立场、嗯、那导师这边说是富有真我论的一个特色了、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序里面有谈到在《大波涅盘经》里面有说我者即是如来藏，对不对、哦、一切众生有佛性即是我意，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他有这个我是一种真实的一个状态、哦、所谓真我就是我才是真的、哦、其他的都是虚妄的，这个我、哦、或者是如来藏我才是真实不变的，才是一切法里面的一个共通的一个真相、哦、好，解说。由于如来藏说是以经典为主，因此呢众论的学派如这个西藏的这些佛教的这些修行者呢，他们只承认大圣的中观见与唯识见，在西藏不承认藏性见、哦、因为藏性见一个是不承认藏性见的一个存在了、哦、那另外当然就是否定藏性见是佛教的一支、哦、好，所以但是导师认为大圣还是有三个支派、哦、就是如来藏唯识跟中观、嗯、那有些众论的学派他们就可能对于这一些就不太清楚、哦、那他们就只知道中观见跟唯识见。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如来藏在中国佛教的一个地位了、哦、好，那导师说中国佛教是众经的一个传承、哦、或者一个传统，那有这个经富论品的这样的一个评语、哦、那如来藏或者是佛性这样的一个法门传到众经的中国来呢，是受到中国佛教高度的一个赞扬、哦、那下面就一一解说几个重要的宗派对如来藏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第三页，如贤首宗就是华严宗，贤首应该是华严宗里面一个比较优秀特别的一个古德，以他作为代表，所以贤首就是华严。那华严宗他立五教还有三宗、哦、那五教就是小史中顿圆、哦、那三宗是什么呢？法相宗、破相宗跟法性宗、哦、法相宗相当于就指的是唯识啦、哦、那破相宗呢中观、哦、他破一切法，法性中就是如来藏、嗯、好，那在如来藏的这个教说在华严宗里面呢是被判设在五教中的宗教小史中顿圆、哦、与这个顿教 还有原教呢，都是显性，这个性就是诸法的本性，诸法的真性、哦、的法性中，只是显性的理论还有方法多少不同，所以在这一个先手的华严的教学里面，如来藏他还是属于这个，因为他们遵从法性中是最高的啦、哦、是他们认为是最究竟的一个教学。那如来藏被分到法性中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只是说他被分在宗教没那么高，但是也还不错了、哦、还不错。嗯，那禅宗呢，老实说禅宗是从这个如来藏禅而来的、哦、体悟这一个即心即佛，有没有、哦、是如来藏。嗯，老师认为这个禅宗的教学基本上就是如来藏的一种教学的一个观法了、哦、所以阐扬这一法门的这个楞严经还有起信论，嗯，就是楞严经跟起信论它其实都是谈如来藏的一个教学，止观也是依于如来藏而施设、哦、所以楞严经跟起信论在禅宗里面是受到非常高的一个尊崇、哦、虽然在中国佛教界有疑伪的传说、哦、但是呢在显首宗跟禅宗他们都是非常的尊重、哦、这边解释一下疑伪的概念、哦、在大乘藏有一册叫做疑伪部、哦、那里面当然收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身份不明的一些经、哦、身份不明，但是身份不明的当然里面也还有不同的一个类别，不同的一个层次、哦、有些它只是身份不明、哦、所谓身份不明就是没有印度的血统，不是从印度来的，就是它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就是在中国佛教界里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流传，但是对于它是哪一个什么时候被翻译进来的、哦、谁翻译的在哪里翻译的、哦、这一些所谓的身份资料都没有、哦、所以基本上有这种情形的这些经呢都被归类到疑伪，就是怀疑他的一个这一种这种权威性、哦、就受到一些不是那么的肯定、哦、那疑伪他不一定是都是很怎么讲都是很不好的、哦、像楞严经跟起信论也被这一个也有一些经录的这一些法师们呢说他有这一个疑伪的这样的一个的嫌疑、哦、但是呢能不能修，在如果以中国佛教的古德他们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是能修的，懂意思吗、哦、所以疑伪的经论里面它有好多的，有一些它受到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视，那表示他们是可以修的、哦、那有些当然就讲到什么道教的东西、哦、一堆的、哦、那些层次又更差了、哦、那有一些是层次蛮高，比如说楞严经跟起信论这两部、哦、那在中国佛教界、哦、特别是华严宗跟禅宗他们认为是能修的、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天台宗、哦、那天台宗导师有举出两个派别了、哦、一个派别他当然没有认为他特别的这个没有认为如来藏的教学是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地方、哦、反而认为他是一种方便教、哦、 比如说天台宗的这个三家，天台宗有三家跟三外派，三家就是所谓的这个主流派或是所谓的正统，那三外呢大概就是非主流了，就被判为非正统的这一个传承。在三家也就是正统的这一派呢，他认为如来藏的缘起说是别理随缘，是别教的，他不是原教的，是别教的这一种的一个的一个真如理了，啊，距离啊，随缘呢，未为缘集，也就是随缘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它并不是最圆满的，所以在三家里面也不是非常的推崇，但是跟这一个四明法智啊，这一个法师同时代的这个孤山智远呢，他就引起信论，推重这个如来藏为圆寂的法门，就最究竟最高的一个法门，所以天台宗也对他非常的推崇。先手禅宗刚刚都谈过了，我们看到第四页，那宋末跟明末的一个情况，那导师这边说，宋末以来呢，中国佛教倾向于融会，那如来藏说也就成为大圣的通量，就是融会融到最后就是如来藏，大家都一样通量，大家都是如来，就是以如来藏作为大家的归宿，不同的教学的一个归宿。好，那明末的智续法师是接近天台学的，那在他的一个见解里面，他认为如来藏的随缘呢是缘极盛，是最高的。好，那关于近代呢，导师举的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那太虚大师他晚年有讲这个中国佛学，那有列了熟列一表，以佛性来贯通众生与佛，并且这样说，众生与佛相通的心法，就是佛性是众生与佛相通的心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佛还有心还有众生的不同，同时又可以看出众生还有心以及佛的相通。那太虚大师早年所做的佛藏折法演图，还有如来藏心迷雾图呢，如来藏心迷雾图都是以如来藏佛性为宗本来说明或是融贯一切的。那大家可以翻一下大家讲义的最后一页，大家知道，有附个图给大家，最后一页，我们不解说了，因为解说下去可能大家会睡着，我也不懂。好，所以一个是佛藏折法演图，这边导师刚刚有谈到的这一个佛藏折法演图，那另外一个是如来藏心迷雾图，那怎么理解可能要去看太虚大师的解说了，这蛮有趣的，这样一圈一圈的，又有箭头画来画去的，连来连去，好，解说如来藏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主流，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了，就是说其实中国佛教你不管横讲竖讲，讲到最后都是如来藏跟佛性这样的一个教学， 啊，依此去观察呢，贤如贤首中所说的性起啊，然后禅中说性生，天台中说性聚，虽然在说明上是不同啊，但是都是以性，也就是如来界性、法界性为中本的，这都是一致的啊。虽然大家的一些对一切法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说明有所不同，但是一个是性起，一个性生，一个性聚嘛啊，但是都是以这个所谓的性，也就是如来性或是法界性作为他们的核心呢，是共通的啊。好，这一法门。经中国佛教学者的融会发挥呢，与原意有了相当的距离，但确乎是中国佛教的主流，在中观唯识以外，表示其独到的立场跟见解。好，所以导师也是怎么讲？某种这个程度也是。把这个如来藏呢高推到这个中观跟唯识相同的样的一个地位啦齁、哦、就是三足鼎立的一个情况齁、哦。好，那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肯定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如来藏的教学呢，它其实有里面有很多的方便齁、哦、那我们慢慢来看。我们必须要了解里面的方便，还有这一个究竟真实，我们才不会在学习如来藏的教学呢副作用太大、哦、好，这个是一开始老师说的如来藏在佛教中的低解这的地位的一个说明、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节与如来藏有关的经论。那在这一节里面呢，导师列了16项啊、哦、关于经总共有16项，一直到第八页，我们现在带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哦、那有些内容我们可能还是要一一的来看，那我们现在带大家看经的部分呢啊、哦，总共有16部、哦、那论呢，导师这边列举了究竟一圣宝性论、佛性论，还有大圣法界无差别论、哦、那论总共有3部、嗯、好，那再来在第9页这边我们大概先点一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谈这一部分。导师这边在第9页的4最后一项这边呢，他说与宝性论同时、哦、大概与宝性论的年代相当、哦、传出了楞伽经、哦、然后立这个如来藏，到底是念藏式还是藏式呢、哦、因为这一个阿赖耶它是一个仓库，是能藏含藏一切种子的一个、哦、的一个式、哦、所以我们姑且啦、哦、因为我们个人理解是一个含藏一切种子的一个式、哦、所以我们念藏式了、哦、例如来藏藏式，所以如来藏与这个藏识，就是阿赖耶识合流，就是合而为一、哦、于是呢导师说又有了大圣起信论那样的论点。那起信论与楞严经有依偎的传说，所以不加论列。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导师是因为他这一部书是一部学术的著作、哦、 它不是对一般传统佛教徒的一种宣说，一种法义的一个宣说，它一个对象主要是在面对这一些学者或是知识分子。那所以关于这种有疑伪的这样的传说，它就没有纳进来讨论。但是导师对于起信论跟楞严经的一个态度究竟是如何呢？基本上导师有大圣起信论讲记，所以有讲他表示认同他嘛，对不对？那起信论又跟楞严经并在一起谈，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一个地位应该都是相当的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点到为止。因为有些传统的佛教界，他们对楞严经是很推崇的，但是导师其实也没有这一个鄙视，或是就是觉得不看重的一意思，只是说在写这一部书，在做这一种比较学术性的一个讨论里面，那因为有疑伪的传说，它的一种怎么讲权威性，你如果纳进来谈，那你就会被人家质疑。那我当然又用一个大家都比较没有争议的材料来做一个我阐述的一个基础。好，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再从这个第二节的一开始的部分来开始谈起。好，我们最后回向。